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笑什么笑，严肃点。
嘘，微声音。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每周四早上与您准时相约的微声音，我是陈逸舒。
我是刘俊杰。
那么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历史上的今天。在1998年的4月18日呢，秦超人是打破了高空走钢丝吉尼斯的世界纪录。在这个日子，在南昌湾里梅岭举行的一个叫做98梅岭旅游文化节开幕式上，河南高空飞车艺术团的秦超人，他在15分16秒的时间里面走过了距地面 98.1 米长达769米的钢丝。
那么提到走钢丝哈，我们今天会重点为您关注是996，那么这个词哈，那么工作在一线的这些程序员们，他们如果是按照这个来工作的话，也有点走钢丝的感觉哈。说到创造奇迹、打破记录，不仅仅是人可以有，动物也可以有。我们看到巴黎人报在14日的一篇报道中，原标题是史无前狗，狗就是小狗的狗，来自中国天山的戈壁。这个戈壁呢是这个小狗的名字，成了巴黎马拉松最大的明星。
这也是一篇关于中国流浪小狗成为14日巴黎马拉松大赛最大的明星的一个故事。在当天呢，举行的是第43届的巴黎马拉松赛跑的现场，一个来自中国天山的流浪小狗叫做戈壁，它是凭借传奇的一个经历是再次感动了世界，由此成为史上第一只参加巴黎马拉松跑的一只小狗。
报道称呢，因为被戈壁与其主人迪恩的曲折故事所打动呢，赛事举办方首次破例允许狗狗参加了比赛。迪恩呢是一位马拉松爱好者，2016年呢他在中国参加新疆名叫戈壁长征的超级马拉松比赛，他用6天时间跑完250公里。出乎预料的是呢，在第二天起跑的时候呢，一只流浪小狗呢就开始伴其左右，如影随形的陪他穿越了整个戈壁滩。
而且当时的天气温度是非常的高，是达到了40摄氏度。小狗竟然在四天的时间里面整整跑了120公里，相当于是每天跑完一个马拉松跑了四天的时间。
这个小狗的身体得有多好？一般都说狗其实是不太热，更是不耐劳的。那么他在跑马拉松并且每天能跑这么远，实在是难以让人想象。跟他一起跑的迪恩表示呢，小狗的耐力和善意呢是非常让他受感动。当他们一起冲过终点的时候呢，他就下定决心要把他带回英国，并给这个流浪小狗呢取名为跟他一起跑的这个名字，就是戈壁。
巴黎人报就称呢，比赛结束之后，迪恩就回到英国办理入关检疫隔离程序，是十分的繁琐，障碍重重。但在一切办妥之后，暂时寄养在中方的一位比赛工作人员家里面的戈壁却走失了，完全不会说中文的这个迪恩就回到了乌鲁木齐，开始在300万的这个城市里面，在街头他是一张张的派发寻狗启事，是经过20多天的搜索，幸运的是他和这个戈壁是奇迹般的重逢了。他就说当时非常的感动，觉得是喜极而泣，觉得那天是他生命里面最美好的一天。
那么在这个故事我看了，在网上大家很容易就可能搜到，比方说搜马拉松戈壁就可以搜到这个故事的整个的报道以及这些图片。去看那张图的时候，那个小狗真的是不大，很小，看起来呢就是好像，它在跑的这个过程中啊，跟这个不仅是那个报道的过程中，不仅是跟迪恩跑了，其实它在之前它一直有去跑这个马拉松，它就一直跟别的跑马拉松运动员在跑这个戈壁滩，并且呢也是能跑下来，因为跑的这个过程中它有吃的有喝的，因为运动员会跟它分享一些吃的跟喝的，不然它跑不下来的。
所以他还是就是一个经过长期训练的一个运动员。
但是呢，就是没有运动员就说愿意为了他，或者是没有那个时间或者精力去把他去给他办一个证，把他拿回自己的国度去把他养起来，没有这样的人去做这样的举动。
甚至是现在 戈壁都已经成为一个明星了，而且他现在还推出了一些他自己的牌号在这个马拉松比赛里面，而且呢这个迪恩他还写了一个畅销书，是提到戈壁，名字就叫我和戈壁，这个法文版已经上市了，而且忠犬戈壁的成名也让他成为明星，然后而且他听说他甚至曾经有幸跟这个英国女王会面，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而且就以他为主题推出的这个 T 恤衫、挂历这些衍生的产品也受到了大众的欢迎，就是实实在在的一个明星狗了。
那么就是一不小心把他带回了英国，其实他是出于好心、出于感动、出于触动而把他带回英国的。因为什么呢？迪恩他在这个报道中他就提到了，他呢为什么想把迪恩一定要想把这个小狗戈壁一定要带回英国呢？是因为他小时候的自己的流浪经历让他特别的受触动，所以呢他要下定决心把他带回去。前后的这个检疫啊、过关啊、办证花了将近半年的周期，所以其实很感动的一个故事。希望他的书呢可以大卖，这是理所应当的。
我相信这个戈壁的陪伴也会很大的程度上面是治愈迪恩在童年的这样子一个受伤害的阴影。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之前提到的这个996的一个话题啊，这个是上周末最火的一个话题。什么叫996呢？先给大家解释一下，996工作制就是指一种早上九点上班，晚上九点下班，然后每周工作六天的用工制度，就是说除了周一到周五，可能周六到周日有一天也要加班，是也是同样是早上九点到晚上六点。
反正就是一周七天，你要工作六天，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这就是996。那么这个数字呢，有时也不用来指代，一系列的资方要求劳方延长时间而不给额外的加薪的一个工作制度。最初呢，大多是因为互联网及软件行业的员工交流呢而产生了这么一个形象的词哈。听起来挺顺的，那么工作起来是不是这么顺呢？那还是画一个大大的问号。随后呢，因为有程序员依托叫 GitHub 建立网站 996.ICU， 如果大家听到这个 ICU 一定很熟悉啊，这个 ICU 是重症监护室，抗疫相关的工作制度，此次呢迅速的在互联网行业是流传开来。
根据新浪新闻的报道呢，上周末为什么这个词再度引起热议呢？因为上周末马云是谈论了这个996的工作制，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迅速这个词就上了微博的热搜榜。马云当时在这个采访中提到呢，他认为996是能做到996是一个巨大的福气，很多公司、很多公司、很多人想996都没有机会，因为他说你去想一下没有工作的人，他去想一下公司明天可能要关门的人，他们有什么机会回来996呢？
看看他的说法啊，他说啊，如果你年轻的时候不996，什么时候可以996呢？不付出超人的努力和时间，凭什么成功？他说呢，自己很幸运，没有后悔12×12，也就是一天工作十二小时，十二个月无休。他从没有改变自己的这一点。加入阿里呢，要做好一切准备，要做好准备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否则你来阿里干什么？我们不缺八小时上班很舒服的人，这是他的一个说法。
而且他还提到，就是说在工作之外的时间，晚上也要利用起来，晚上要复盘，要学习。那他也是觉得呢，如果你八小时工作都不快乐的话，做这个事情其实就没有意义，也不舒服。所以即使你不996，你也不知道能干什么，这就是生活。所以呢，他觉得选择了阿里就是要付出代价，所以呢选择了就要把996做得舒服点，那么工作一年可以抵别人工作20年，就是这么回事。然而他的这番话呢是引起了社会的巨大的争议，有人就声讨呢996的主要矛盾是逼着加班又不给加班的工资，那么有人就认为马云是作为在全世界范围内其实都是影响力非常大的一个企业家，会促进公司老板对员工的压榨，是十分的不恰当的一些言论。
其实看到节目一开始我们提到的哈，互联网行业一直就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就是996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这是一句对行业潜规则，其实以前一时可能这个规则都在，这不是没明说，饱含心酸的一个调侃哈。但在今年年初呢，由杭州某家电商公司在年会上明文搬上了台面。这个规则是这么说的，说工作时间从早上九点半到晚上21点，每周工作六天，如遇紧急项目，时间不限，工作家庭平衡不好，可以离婚。
所以等到近日呢，看到来自程序员的反击了，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 GitHub 上面的 996.ICU 时，不得不承认996工作制已经像瘟疫般的蔓延开来了。在今年3月26日呢，一位实在受不了996的程序员，他是在程序员的这个网站上面写下了一段话，并发起了这个 ICU 的开源项目，含义是工作996，生病 ICU， 就是这个重症监护室，所以这也是程序员之间的一个自嘲的说法。那么所以这些项目呢，又一次引起了关于互联网乃至其他行业加班的一些讨论。
除了在网上进行一下自嘲跟嘲讽之外，还能用什么方法呢？哎，很难说哈。网络上的程序员的之间的流程一些段子，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吧，看看他们的无奈。其中一个就是说呢，比如吃了夜宵，你好意思不通宵？通宵可以建立最稳固的同事友谊，代码没写完，哪有脸睡觉呢？
嗯，还有人就是说，这个是程序员啊，他们就是说，我的内心只有代码，996就像呼吸一样自然。还有一些对于公司的一些其他部门给予程序员的要求，其实是非常的害怕的。他们就说呢，产品经理默默站在后面是非常不道德的。还有他们觉得公司的运营要走开，不要和我说需求，看见需求我的内心是崩溃的。
有人对996的争议呢是这么说的，就说这是钱有没有给到位的问题，根本矛盾点是逼着996又不给加班工资。还有人说呢，马云这是资本家在剥削劳动人民。也有的表示呢，996剥夺了员工的休息时间，那肯定是剥夺了。
嗯、是，那也有一些网民就认为呢，当前996最主要的矛盾，其实是文艺积雪青年的矛盾，他们既想要诗和远方，也想要改变世界。既要个人自由，也不希望把世界交给自己看不起的人。有人就表示呢，马云这个是混淆了雇主和员工的关系。雇主可以12乘12，但是站在雇主的角度来谈员工的996就是不恰当的。
我不知道马云有没有想到他对996的看法会引起人们的这么激烈的讨论哈。
嗯，
不过呢，他在微博上之后呢是发布了一个回应，他说呢，如果你选择通过奋斗努力赢得自己的幸福和成功，可以认真思考一下我下面的话。但是如果你希望自己的未来能比普通人幸福快乐，但又不愿意付出比普通人更努力的代价，那么那些合法、合情、合理、永远正确的话更适合你。任何公司不应该也不能强制员工996，但是年轻人自己要明白，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不为996辩护，但向奋斗者致敬。随后附上支付宝夜里灯火通明的照片。
嗯，这个是这个照片在他微博上面的。那么有人就计算过呢，996这个制度之下，只有到当前工资的其实是 2.275 倍，所以呢大部分人会觉得说996这工作制在经济上面账上面是吃亏的。所以其实大家对996的最大分歧呢是钱没有给到位。所以在马云的这个微博之下，一些网友的评论就获得了16466个赞。这位网友就说呢，996没问题，9107都没有问题，问题就是你觉得员工的时间值钱才卖996吧，那就要付比955更多的工资才匹配。所以说到底呢，不是工时制的问题，是工资没有给到位的问题。
嗯，如果向澳大利亚看齐，在节假日实施比方说惩罚性的工资，跟像刚才提到的 2.275 倍，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工资。那么相信抱怨的人也会少一些，马云会这么去做吗？另外网友在评论中担心呢，你有想过作为一个行业领头人说出这样的话之后呢，有多少小公司的老板会曲解你的意思，拿你的话强迫员工996吗？求你了，你应该做的是去改善行业环境，而不是给员工灌鸡汤。这位网友的担忧呢获得了15679个点赞，这是发稿前的一个统计。
嗯，还有一位机智的网友发了这样一张图，是马云在2017年在韩国接受采访时说的话。他就说呢，我后悔终日忙工作，根本就没有时间陪家里人，要是能够再活一次，我绝对不会再这样了。
哦，我以为他说如果是再这样的话，我决定离婚呢。
所以说这个前后的言语矛盾也被机智的网友所发现，并被这个所有全民侦探给挖出来了。
那么之前提到的这个项目996ICU 这个网站还是有个众多程序员共同在编的一个项目，不少程序员呢自发花费业余时间对这个项目的语法格式删修增补，其中贡献率呢仅次于项目工作者的这个程序员叫 波菲 W， 他是位在澳留学生，他的焦虑是呢，一旦毕业回国，恐怕就要加入996的码农大军里边去了。
嗯，身处澳洲的这个程序员，名字叫做 Bofi W 的这位澳洲留学生呢，他对反应是非常强烈的，倒是让人好奇澳大利亚的工作制了，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在澳大利亚政府规定的最长工作时间是每周38小时，只可以低，但是不能高于38小时，所以法定的是5天工作，但通常大部分的澳大利亚企业的员工呢，在周末的热情从周四就已经开始涌动了，主要原因是在于澳大利亚是周薪制，每周四就是发工资的日子。
嗯，那么这两天的新闻中我们提到哈，在复活节和澳新军团日这个假期期间呢，因为这个调低了补薪的这个制度哈，补薪的这个标准，所以呢导致呢全澳的这个工资收入呢会降低8000万澳币。那么马云呢，我建议呢马云可以在四月份的时候先实施补签8000万澳币给他的员工，来实施这个政策，实施996，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建议。
希望他能够听到你的呼吁，
相信他的员工反对他的呼声不会那么大的。
嗯，那么刚刚说到澳大利亚的这些这个工作制跟工作的常态啊，我们也知道其实到了周五澳大利亚大部分的企业其实员工都在一个非常无精打采的工作状态里面。那么周五的中午呢，人们在电子邮件或电话的沟通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就是说周末愉快了，所以就已经开始进入了一个周末的。
接到马云的电话，我先给大家发8000万澳币。从周四开始到周日，大家加班可以吗？相信反对声不会太高的。
是，这个是澳大利亚的一个现状，只是供马云做一个见解。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其他国家，在法国，在欧洲也有类似每周最长工作时间的限制，而且是比澳洲还要再松散一点。它是一周如果超过35个小时就已经是违法了。
嗯，那么尽管很多工作者呢对此是趋之若鹜或者甘之如饴，但另一方面呢，它竟然也是一些人的智库。为什么这么说呢？不少低收入者呢企图通过更多工作来赚取更多工资的想法是不被法律所允许的。
嗯，就是你想努力都是违法的。那么虽然有议员是鉴于法国的经济发展态势主张允许劳动者可以多劳动多赚钱，但是在工会的阻止之下是根本就批不下来。
哎，重点来了，工会的阻力之下哈，中国的工会去哪儿了呢？
嗯，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啊。
那么众所周知呢，法国的工会力量比较大，而工会觉得延长工时呢会损害工人的休息权，这样的工人和家人呢在一块的时间呢就会更少了，所以不同意，工会不同意，谁也没办法。
而且工会是就是动辄就游行罢工，所以这些年大家经常听到关于像不只是法国方面，在欧洲有非常多的这个罢工的消息。安逸的工作时间和高福利已经让法国政府是赤字非常严重了，但是法国总统一想有所动作进行改革呢，反对的唾沫就马上能帮他洗一把脸。
那得有多少，洗个澡吧。嗯，那么休息至上的理念呢在欧洲人心中呢是非常的根深蒂固，也只有他们在游戏中呢都有深刻的体现。比如呢，去年在波兰开发商推出的名气为冰气时代的游戏里面呢，玩家扮演冰雪末日的背景之下的新伦敦市长，当市长会怎么样呢？在末日的时候，在这里玩家呢需要做一个惨绝人寰的决定（换引号），那就是将工作时间从8小时延长。对于欧洲玩家来说，这是一个人性的拷问，道德的困境，因为他们一直以来都是每天工作8小时。
所以这个是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是不能理解的啊！都已经世界末日了，全民无休大生产，简直是理所当然。我们虽然看到这个澳洲有新的趋势，但是呢，我们在看到澳洲有一个非常新的趋势，也就是说，其实刚刚说到，虽然很多人觉得说，在中国当马农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在澳大利亚，近日的趋势越来越多，澳大利亚的儿童呢是把编码当做了一个课外活动，开始自发的激发他们对当马农的一个兴趣。
嗯，那么随着科技的发展，人工智能的发展，那么编码肯定是未来的一个趋势，这是不可阻挡的一个趋势哈。那么工作时间跟编码之间的这个矛盾哈，相信接下来还会在网上继续的去热烈的讨论下去。 那么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欢迎您在我们的网站以及社交媒体平台发表您的看法，以及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SBS Mandarin。 我是刘俊杰，
我是陈一舒，
明天同一时间7点到9点仍然与您准时相约。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